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第二个部分，中世纪教会的情况。这一课我们会来介绍一下中世纪的政教局势。公元590年，教宗大贵格利登位。大贵格利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最后一位教父，第一位中世纪神学家，最后一位罗马主教，第一位中世纪的教宗。他是第一位取得政治大权的教皇。当时意大利仍然在东罗马帝国的管制底下，但是大贵格利在当地的权威已经比罗马教皇要高。他有权指挥城市的行政首长备战，他和外国签订和平条约，成功阻止了外族伦巴人的入侵。可以说大贵格利一个人独揽政教权力。在往后的年日，教会成为了欧洲的政治中心，教会沿用过去帝国的区域划分作为教会行政管理的单位，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中世纪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是宣教工作的开展。第六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归信基督教，这个时候罗马教会差遣了宣教士前往北欧各地传教，建立教会。首先是英格兰。公元596年，大贵格利差派本都修院的奥古斯丁和40位修士前往英伦宣教。后来奥古斯丁有机会向国王埃塞尔巴特传福音，领他归主。之后国王把坎特布里的一块地赐给教会，建立修院。修院后来成为了第一位神主教的所在地。贵格利任命奥古斯丁成为第一任的坎特布里大主教。公元601年，北部的约克郡归顺了教宗，再设立一位神主教。从此英国其他不在教宗管理下的教会都在两位主教的管制底下。因为英国信徒的信主都是因为罗马教会的努力，所以英国教会对教宗非常的忠心。之后英格兰和爱尔兰派出宣教士到北欧各地展开宣教的工作，使得北欧的教会也归于教宗的管制下。后来的卡洛琳王朝查理曼时代已经习惯把神主教称为大主教。除了英格兰，宣教工作也开展到爱尔兰和苏格兰。公元432年，修士帕提克受差到爱尔兰传教，他组织了当地教会，设立了主教区，与罗马建立了关系。之后爱尔兰修院有美好的发展，建立了不少有宣教精神的修院。在第七、第八世纪期间的苏格兰、英格兰北部和欧洲，在宣教上取得很大的成果。公元563年，哥伦巴到苏格兰宣教，苏格兰国王也信主了。爱尔兰一位修士哥伦巴努在法国西南部建立了修道院，修道院的修士们先后在瑞士、意大利中部、英格兰东北部都建立了修道院。在体制上，爱尔兰修士是服从修道院长的，一直到公元630年，爱尔兰南部才开始接受罗马的权威。公元663年，英格兰怀比会议上决定归顺教宗。公元703年和718年，爱尔兰北部和苏格兰先后归顺。公元668年，罗马教宗委任罗马修士提阿多若为坎布里大主教，从此罗马和英国建立了稳固的关系。至于法国，法兰克人是蛮族入侵罗马之后第一个归信基督的日耳曼部族。国王科洛维曾经在一场战役中看过异象，战胜以后他和几千名部下一同受洗。法兰克所信的是根据尼西亚信经的正统基督教信仰，跟其他接受亚流派信仰的日耳曼部落不同。 我们看到教廷推动了宣教运动，在欧洲各地宣教，带领很多欧洲人归主。这些宣教士所建立的教会很自然地遵从罗马教会为他们的领袖。刚才我们提过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归信基督，他过世以后大权旁落，在公元751年小皮平在教宗的认可下夺取了王权，并且在教宗和贵族的支持下正式登基成为法国的国王，这就是卡洛琳王朝。有学者指出，小皮平跟教宗的关系密切，并且承认由教宗对世俗国王废立的权利，政教关系复杂，甚至整个中世纪教宗和国王都在互相争权。公元755年，小皮平因教宗的要求派军到罗马击退入侵的伦巴底人，并且把从敌人手上夺回来的领土划归教宗，成为了教会领土。从此之后，教宗除了管理教会事务以外，也成为了属世的统治者，有了实质的领土。为了不断增加领土，教廷采取欺诈的手段，伪造假文件，增加自己的权威。其中一份有名的伪造文件是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教廷声称这是公元315年君士坦丁的谕令，但其实是在公元774年伪造的。公元768年，小皮平去世，他的儿子查理曼登位，就是有名的查理曼大帝。他励精图治，不但扩大了王朝的领土，也非常重视法律、教育和宗教，改变了蛮族轻视文化、道德低落、治安败坏的情况。查理曼在位的时候又设立了皇宫学院，在他征服的地区设立主教区和修道院。查理曼也关注神学问题，他驳斥了四子论，推翻拜图像的议决。公元800年，查理曼在圣彼得教堂当中由教宗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皇帝，继承了奥古士都的帝号。因为他复兴了灭亡多时的罗马帝国，而这个新帝国的基础是基督教，所以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皇帝利欧五世承认查理曼的王权，之后东西罗马皇帝互相承认。查理曼对政教关系的观点是强调教会和国家合一，他认为这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实现，基督教的政体融入天国，而他本人就是地上最高权威的一个。从此皇权和教权纠缠不清。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因为教廷重视宣教工作，在宣教方面也取得成效，归信的民族都归顺教宗，教宗反而成为了帝国的精神领袖，教权甚至有时候在皇权之上。不过到查理曼过世以后，卡洛琳王朝就出现了内乱，一直到公元843年签订了凡尔登条约才结束内战。根据这份条约，卡洛琳帝国被查理曼的三个孙子瓜分，为了应付蛮族的入侵，渐渐形成了封建制度，从王侯、贵族到佃户，他们分层级拥有土地权，而根据土地权发展出来的管理系统就是封建制度了。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会把土地捐给教会或者修道院，所以主教、大主教、修道院的院长渐渐地成为了大地主，也就进入了这个封建制度。地方领袖一代传一代，以教宗为领袖，各个主教都努力地争取教宗的支持，导致教宗权力大大增加。神圣罗马帝国本来是希望恢复基督教罗马帝国，但现实上这个帝国从来没有落实过，现实变成由教宗操控世俗的权力。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号封赠给德意志的各王族，正式的神圣罗马帝国称号是一直到12、13世纪才正式出现。14世纪以后，诸侯和城邦兴起，神圣罗马帝国渐渐衰落了，直到德国宗教改革成功，公元1530年订立了奥斯堡信条，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的终结。因为那时候德国大部分的诸侯不再听从教宗了，转而追随路德。帝国没落之后，教宗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强大，之后 教宗成为了意大利境内最有权势的人。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教宗权是怎样增长起来的，又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其实在帝国中，罗马的地位一向是超然的，罗马主教拥有各种的特权。我们也曾经提过，各地的主教习惯在遇到争辩的时候会要求罗马主教主持公道，罗马主教也乐于统管全国所有教会的主教，如同上诉庭最高法庭，这就成为了后来教皇制度建立的因素之一。教皇的宝座被称为圣彼得座位。当然，教皇制度的出现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刚才我们提过了，是因为蛮族的入侵。当时意大利非常尊重罗马主教，理由是罗马主教曾经保护了罗马城脱离了蛮族的侵略。教皇利奥一世也曾经阻止阿提拉和汪达尔人的入侵。后来西罗马帝国覆亡，教皇的特权更大大的提升，因为在罗马再没有皇帝跟罗马主教争夺权位，罗马主教就成为了西方重要的人物。在教会历史上出现了多位重要的教宗，包括了利奥一世，他是在蛮族入侵时期的教宗，大贵格利，我们刚才也提过了，他推动宣教使欧洲基督教化，还有撒加利亚，在他任内教皇成为了属世的统治者，还有一位是尼古拉一世。在众多教宗当中，尼古拉一世尽力扩张教宗的权力。尼古拉一世深受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影响，他很希望能够把书里面的理想实践出来。尼古拉一世提出不经教宗的批准不可以罢免或者选举主教，他推动教宗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仲裁人，他竭力要实现上帝之城的理想，就是教会高过一切世界的权势，教宗是全教会的统治者，连主教也都是教宗的使者。随着时局的发展，教宗的权力越来越大。想想看，如果教宗权越来越大的话，会导致怎么样的结果呢？在意大利，当时已经没有中央政府，意大利的权贵当时互相割据，因为教宗权大，所以这些权贵都希望控制罗马来掌握指派教宗的权力。教宗是由罗马城的人民和圣职人员选举出来的，而不是由各地主教和教会代表选出来的，所以权贵们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选出一位合自己心意的教宗，听话的教宗，也就是说可以借着操控教宗来控制全欧洲的教会。在当时，打胜仗的诸侯通常会废掉前一任提拔的教宗，自己另立一人，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情况。在公元891年到955年期间，竟然出现了差不多20位的教皇，这是意大利的情况。至于德国方面，卡洛琳王朝瓦解之后，封建制度复兴了，德国分裂成很多的诸侯小国，为了集中力量抵挡外敌入侵，在公元911年，德国贵族和圣职界一同推举法兰肯尼亚公爵康拉德为王。公元919年，萨科逊公爵亨利登位，打退外敌，奠定了德国的基础。公元962年，教宗约翰十二在罗马为奥图一世加冕成为皇帝，继承了奥古士都和查理曼的名号，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序幕。名义上，这个帝国延续到公元1806年被拿破仑消灭为止。教宗约翰十二这个做法是为了报答奥图一世的恩情，因为奥图一世曾经带兵进入意大利抵挡意大利王勃仁加尔二世的入侵，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举动，教皇投靠德国皇帝。从此之后，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关系，之前所有的教皇都是意大利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拿破仑时代， 德国的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不单拥有教会的管理权，同时也是属世的统治者。这就开始了一个传统，把国家统治权建立在委任的教会领袖身上，这也成为了后世德国政治组织的特点之一。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这是第十二课，主题是中世纪的政教局势。我们提过，中世纪的开展是由西罗马帝国的陷落开始的。我们要注意的是，东罗马帝国是继续存留的，一直到中世纪的结束。在这个拜占庭帝国，上至皇帝，下至大部分的百姓，最少他们名义上都是基督徒，在文化上，在艺术上都有辉煌的发展。在这里顺带一提，在休息之前，我们讲到教宗权力过大造成的影响，但在同一个时期，有了平信徒受职权的诞生。说回奥图一世，他是以平信徒的身份指派主教和修院的院长，由主教当选的时候，是由奥图一世授予他戒指和权杖，这称为平信徒授职权，由皇帝以平信徒身份授权给圣职人员。这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那就是被授权的主教都是听命于政治领袖的人，可想而知，平信徒受职权对教会带来的是严重的损害。当我们比较一下早期教会委任圣职人员的方式，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早期教会教区主教是由教区的教士和教友推荐的，并且由另一位主教诸圣就职。这种诸圣是源自于使徒的传统的，当一位主教接受诸圣之后，他就成为了使徒的直系的继承人。到了查理曼之后，任命主教却已经改变了成为国王的特权。平信徒受职权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把政治权力带进了教会，由世俗权柄来控制教会。教会失去了自主性，失去了在职务上的自由，当然也失去了按照属灵原则拣选领袖的权利，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很多的历史学者就指出，平信徒受职权正是中世纪以来教廷腐败的原因。当然也有教宗不同意，他们坚持维护教廷的受职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结果国家和教会在中世纪不断地发生冲突。中世纪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这个阶段是初期教会和宗教改革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在政治上，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教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仍然继续的增长。教会在西欧，在北欧，信徒人数持续的在增加，但是南欧已经落进了伊斯兰势力当中。东罗马帝国虽然受到日耳曼蛮族的打击，但仍然屹立不倒。不过帝国东部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地区都落入了伊斯兰势力，对当地教会当然造成一定的打击。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东方西方教会的概况。在公元1000年，意大利、 法国、荷兰、英格兰、德国、奥地利、丹麦、挪威、瑞典、爱尔兰、苏格兰，这些地区的教会都奠定了基础。日耳曼人渐渐取代了罗马人，成为西方教会的主流群体。在教会的推动下，日耳曼人受拉丁语言、文学和文明的影响，所以西方教会仍然被称为拉丁教会。那至于东方教会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一带，教会的发展非常兴旺。俄罗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宣教士努力底下基督化，建立了希腊东正教会，教会继续随着拜占庭帝国继续的发展。在东方，政治和宗教大权都集中在皇帝身上，所以东方教会没有教宗。其中很重要的一位皇帝是查士丁，在他治下，拜占庭帝国发展到高峰。不过查士丁王朝之后，伊斯兰教兴起了。第七世纪中叶，大部分帝国的领土落在穆斯林手上。在神学上，东方教会一直为着基督的神人二性不断的争辩。埃及和中东教会不接受公元451年加克顿会议的议决。在使徒权威的观点上，东西方教会也有不同的立场。西方教会认为教宗是继承使徒的，但是东方教会不一样，各地主教和教会的治理权是平等的。主要的君士坦丁堡、亚历山泰、安提阿和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主教被称为主教长。在圣经诠释方面，东正教对圣经的诠释主要是依据教父的著作，他们的信仰是根据七大议会，包括了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会议、以弗所会议、加克敦会议、公元553年的君士坦丁会议、681年的君士坦丁会议，表示他们认同这些议决是与西方教会合一通过的。不过到了1054年，东西方教会却出现分裂。我们在第四课曾经提过，从第三世纪开始，东方西方教会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分歧，包括了语言上的分歧。西方教会是用拉丁语的，东方教会用希腊语。在思想上，在神学观点上，对教会问题的看法其实都有不同的方向。到了第七世纪，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冲突。东方教会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图像的，另外一派是拥护图像的。反对图像的一派因为牵涉到跟教宗有争执，最后拥护图像的一派得胜，这也构成了与西方教会的一个分歧。到了11世纪，西方教宗的权力越来越大，当时教宗在东方教会大力的反对下，坚持把和子的理论加入尼西亚信经当中。和子论是强调圣灵由圣父和圣子而出。东方教会非常愤怒，拒绝承认西方教会的圣餐礼，结果西方教会也拒绝承认东方教会的圣餐礼。1054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决裂。是原教皇利奥九世在位期间，跟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长瑟鲁拉流不和。公元1054年，利奥九世决定要革除瑟鲁拉流的教籍。利奥九世的代表把革除瑟鲁拉流教籍的诏谕放在君士坦丁堡圣苏菲亚教堂的圣坛上。主教长瑟鲁拉流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也马上革除了利奥九世的教籍，从此东方西方教会正式的决裂。自从公元1054年东西方教会决裂之后，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不再成为罗马主教的竞争对手了，罗马主教也就是当时的教皇成为了西方教会地位最高的人，而君士坦丁堡主教长被视为东方教会之首。之后，东西方教会曾经尝试重建关系。到了14世纪、15世纪时期，君士坦丁堡陷入危机的时候， 东方教会曾经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跟西方教会复合，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东西方教会没有办法达成共识。西方教会始终确认教宗的权力是最高的，这是东方教会无法接受的。结果，东方教会放弃了复合的努力，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今天我们说广义的基督教包括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出现的基督新教。其实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都来自相同的根源，但是因着历史的发展，种种的原因分道扬镳，发展出各自的传统和神学。在之前的课堂上我们也提过，不管是西方拉丁教会或者希腊东方教会，都有重要的教父。西方教会有安波罗修、耶柔米、奥古斯丁、大贵格利，而希腊东方教会有亚历山大的格利冕、亚他拿修、俄利根，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建立都有巨大的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因着各种复杂的因素、神学上的分歧，让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没有办法达至真正的合一。到了近现代，其实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跟基督新教也曾经有修补关系、复合的努力，这都是难能可贵的。确实，认识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帮助我们回到过去，在时代的脉络当中，看到很多历史事件、政教因素、教义的发展，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很多的偏见和误会，重新正视历史，明白我们今天所站立之处。如果弟兄姐妹是第一次接触教会历史的话，也许你会被很多的历史资料吓怕，复杂的事件、繁琐的地名、人名，确实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去消化，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唯有正视历史，我们才能够理解今天，并且从当中看见意义，看见上帝的作为，帮助我们反思信仰。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了，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呼吁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的梦境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心里